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们今天录音时间的前几天呢，我们终于第一次举办了海外的实体演讲活动了。哇，那一场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成功。本来想说齁，办在这种比较地广人稀，好啦，其实也没有多地广人稀啦齁，就是大家住的比较分散的地方，可能不会那么多人到场，但是没想到呢，我们那一天还是来了将近50个人。好，那现场也有非常精彩的这个互动，那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是可能真的要住在美国加州，那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的人才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些事情，所以对，很开心的那一天可以跟有来到现场的听众们呢，有一段非常好的分享还有交流的时间。那当然台湾的部分呢，也会很快的跟大家公布细节，就请各位再稍等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录音的时间是10月30号，所以就表示再过不到一个礼拜呢，没错，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了。那其实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呢，最早我是希望在投票日之前做完的，不过目前看来呢，大概我们还是要以年底为目标啦，因为毕竟每个州都有太多东西可以讲的，我真的没有办法用那么快的进度呢把它做完。那应该下一集呢，会是我们在选举日之前上架的最后一集。那当然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周的发展呢，也是让人家觉得还蛮刺激的，而且似乎呢还蛮难去确定说到底结果会是怎样的。那也是真的是希望说呢，这个整个选举呢可以平安的落幕，不管是投票还有后面这个确认选举结果的整个过程呢，不会引发太多的这个冲突。好，那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位在美国东北的马萨诸塞州，或者是我们简称为麻州。哦，老实说这个中文翻译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念啦，马萨诸塞州，我们还是讲麻州就好了啦。哦，如果一直讲这个马萨诸塞州的话，那讲到节目最后我不知道吃螺丝多少次。好，那之前就有预告过嘛，我觉得这一集呢对我来讲是有近乡情怯的感觉，因为呢没错，麻州就是我在美国的家乡。我在读研究所的那两年，以及呢后来工作有6年半的时间呢，都是在麻州这边。而且很有趣的呢是，我想有一些听众你可能跟我一样有这一种到美国先读书然后后来留下来工作啊还有生活这样子的经验。通常我们是刚落地，就是刚来当留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手机号码嘛，所以你的手机号码的前三码通常就会反映出说你那个门号是在什么地方申请的。比如说我的就是617，617就是波士顿那边的区域嘛。然后后来呢，你不管从这个大西洋岸搬到太平洋岸，或者是南来北往，都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你的手机号码就会永远留着那个你最开始到的那个地方的区域嘛，就是我的那个波士顿617这个开头。那个东西就好像是一个印记，那在那边不断的提醒你，当初你刚到这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你是居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好，所以麻州呢，对，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又想起了我的这个手机的前三码了，那就是我在美国的家乡。那当然要讲麻州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不只是我自己故事很多，也包括说麻州的确也是很多人旅行会去的，特别是波士顿这一座城市。不过呢，对，就是因为波士顿这个地方呢，我想在网络上呢资料是非常容易找到的，而且一般来讲到美国东岸旅行的人应该不少人都会去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知道身为这个旅行热炒店的主厨齁，我们都喜欢找不一样的角度切入嘛。那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也是一样齁，用这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切入。我们的重点呢不是波士顿，我们会聊波士顿以外的地方，而且呢我接下来会用两个很有趣的角度来切入。那一个呢是关 关于这边的教育，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边的工业化。因为不管在教育还有工业化上面呢，这个麻州啊都可以说是在美国这整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领航者。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毕竟是我在美国的家乡，所以当然也会跟大家讲一些我自己的故事。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奇珍，他有针对这个麻州还有波士顿做一些投稿，那有一些跟我重叠的部分呢，我也会在节目里面分享。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不是要讲历史，也不是要讲地理背景，我们要从哪边讲起呢？我去找了一篇我大概七年前写的文章。那这个七年前的文章呢，写的是我14年前我刚到美国的第一天，我自己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好，那一天呢，我人生第一次飞到美国东岸，然后一到这边呢，就来到我当时所读书的地方。当时的我看到了什么呢？我所见到的这个地方和我想象的美国一样吗？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进入这个文章朗读状态，用这篇我自己写的文章呢，带大家回到14年前我抵达美国的第一天。2010年8月11日清晨6点，我在美国航空192号班机上，往窗外看，清晨的阳光已经悄悄打亮了错落在绿荫间的家屋。飞机转向倾斜的时候，可以望见起伏不大的丘陵地间散落着无数个湖泊。6:45，飞机准时降落在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我从空桥走出飞机，正式来到了这个至少接下来两年要居住的地方——麻州。来到行李转盘，顺利地拿到了装满御寒衣物、生活用品，加上一个大铜电锅的两个行李箱。走出航厦之后，克拉克大学台湾学生会的学长姐帮我预定的机场接送专车很快就出现了，把我载到机场西边80公里处克拉克大学所在的城市伍斯特。伍斯特是个麻州中部的后工业化城市，弥漫着繁华褪尽的萧条氛围，随处可见人去楼空的厂房、仓库、空地，老旧残破的建物上屡见涂鸦，周围布满杂草，主要街道 Main Street 上奔跑嬉闹的多数是拉丁美洲裔的孩子。我的接送专车穿过了这一条街道，停在一栋由旧工厂翻新而成、有着单调规律的红砖墙与一根大烟囱的公寓大厦前面。下了车，打电话给负责接待我的台湾人学长说，我到了。学长先带我来到学校的行政大楼，办理宿舍的入住手续，取得了钥匙，然后便前往宿舍。那宿舍是典型的新英格兰式三层街屋，一楼是店面，二三楼则是公寓，地板、门框和外墙全部都是木造，相当有历史感。一开门，袭来的是陈旧的木头味，阶梯被我们两人踩得滋滋作响。我是在好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呀，这种进屋时扑鼻而来的味道以及声响，根本就是新英格兰的日常。放下了行李，稍微认识了室友，接着我们便来到恶名昭彰的美国银行办理账户。行员用英文说明的细节，我大多听得一知半解，心里想着啊，反正只要确定钱有个地方可以放，不就好了吗？中午，学长带我来到学校附近一家越南河粉店，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越南河粉。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原来啊，越南河粉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平价食物。第一个晚上，我就用从沃尔玛买来的吐司，还有意大利面果腹。并且第一次感受，哇，原来晚上8:30天才会黑的这种高纬度夏天的日照。印象中那天我也没有特别想家，也没有觉得特别不习惯，而且似乎没什么时差，一觉到天明，接下来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家开火煮饭，一个菜鸟移民在美国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面，我的周间生活几乎都在宿舍与实验室之间度过，实验室与宿舍只有一阶之隔，基本上我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面，即使晚上没事，我也躲在实验室里面混，回家几乎就只是吃饭还有睡觉而已。在我宿舍的楼下有一家美式早午餐店，虽然香味总是扑鼻而来，但是我两年内只吃过一次。而它的隔壁还有一家我完全没有吃过的美式中餐馆，对面呢则有一位中国大叔开的杂货店，而实验室旁的路口呢则有一家天主教堂，每次有葬礼的时候都听到他们用风笛演奏着凯尔特民谣。学校所在的这个地方 Man South， 它是整个伍斯特最萧条最破败的区域，我们一到那里就一直被谆谆告诫着千万不要晚上一个人在路上走，而且不时还会听到附近哪边又发生了枪击案。在我们步行可以抵达的范围内呢，有一家很小的越南杂货店与一家中国的小小超市，每次一打开门，哇，就是各种蔬果、肉类、海鲜、杂货混杂的味道，而且常常去买东西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过期。而更远一点的越南超市呢，虽然不大，但那已经是我们的天堂，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食材，偶尔还有一些稀有的台湾货，像是益美的夹心饼干。那至于周末呢，周末大多数时候我都喜欢跑到波士顿，从我的学校前往波士顿要先走30分钟大约2公里的路程，穿过这一条萧条破败的街道，即使是下雪天路上结冰也不例外。走过这段路来到伍斯特的火车站，搭上通勤火车，大约还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才能抵达波士顿。有的时候呢，可以坐朋友的便车，不用自己搭车，已经觉得非常幸福。而每个周末结束了在波士顿的时光，我总是会先到火车站旁的中国超市买菜，然后背着一整包的菜，搭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回到伍斯特，然后呢，再回到那一条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走30分钟的路，回到我的宿舍。好的，以上呢就是对跟各位分享我在几年前我所写下来，哇，我在麻州的第一天，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天，当年我还是个菜鸟移民的时候，我的经历，还有我所看到我当时所居住的地方。好，当然我自己后来有做一些修改还有增补，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很充分的反映出我当下的心境，以及呢我当时所到的这个城市它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认识一下麻州州，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州。麻州的人口呢大约是700万人多一点点，陆地面积呢大约只有2万平方公里左右，但是呢这个州可以说是新英格兰的核心，它位在美国的东北部，它以教育还有生医产业为名，那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哇，那个满山遍野后，其实不只是在山上，包括在城市里面，所有的树叶都会变红，非常的美，让你觉得仿佛是来到童话世界一般。那在这个麻州里面呢，最主要的一座城市呢就是波士顿。那波士顿呢连同它附近的几个卫星城市，它的都会区人口呢大概是500万人，那这个都会区呢可以说是整个新英格兰它最大而且也集中最多资源的地方啊。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名校，像哈佛、 MIT 还有历史课本上面读过的这个引发独立革命的查党事件，还有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我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波士顿啊，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历史古都，就像什么呢，就像日本的京都或者是台湾的台南。那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哦，所以这个波士顿它在全世界呢有几个姐妹市，而它在日本的姐妹市呢就是京都，它在中国的姐妹市呢则是杭州。哦，你有发现这个有历史文化重要性的这个都市呢都喜欢跟其他的这些古都交朋友。哦，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呢虽然说麻州它可以说是整个美国历史，好，或者是说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它的一个发祥地， 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一直拥有很多移民的一个州。举例来讲呢，其实从19世纪开始呢，就有很多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到波士顿这边落脚。好，所以为什么波士顿的这个 NBA 球队是叫做 Celtics 塞尔迪克队呢？因为塞尔迪克就是指这个 Celtic 凯尔特文化，那就是和他的这个拥有很多爱尔兰裔的移民有关。那这边呢也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以及呢哇数量非常多的葡语系的移民。这个葡语系的移民呢，其实大部分不是来自葡萄牙，是来自这个大西洋上面的群岛亚速尔，还有这个南美洲的巴西以及维德角这些地方。好，所以当地也有很多很好吃的这个巴西烤肉。那到了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又有更多来自地中海周围，特别是这个希腊呀、亚美尼亚这些地方的移民呢，他们也有到麻州这边来。所以呢，它是个文化非常多元，而且相对来说呢，对移民的接纳度非常高的一个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我刚刚介绍我读书的这个城市，它算是波士顿的卫星城市之一。不过呢，它的风景又和波士顿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地方呢，叫做伍斯特，英文的发音是 Worcester。那蛮有趣的是说，这个它的拼法是 W O R C E S T E R， 好，所以你会觉得它可能要念成 Worcester 之类的，不是应该这样念吗？但是因为这个地名呢是从英国来的，所以英国怎么念，那这边就怎么念，所以这边的发音是 Worcester。那这个地方呢，它是麻州中部最大的一座城市。那我们刚刚就提到说，这边有很多这种去工业化后那些废弃的厂房啊、仓库等等的。那这个地方呢，的确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呢开始兴起。而去工业化之后呢，那它现在是因为有很多当地有13所大专院校在那边撑着，所以它还继续发展到现在。那它现在算是整个波士顿广域的通勤范围。那你既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这种去工业化，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落寞萧条的景象。那但是呢，你也可以在附近的山丘还有森林之间呢，见到非常美丽宜人的独栋典雅住宅。好，所以刚刚呢，我们快速的介绍了麻州以及呢波士顿还有伍斯特这两座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教育还有工业化这两个部分，我们来好好深挖一下。到底麻州在这两个部分它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为什么麻州有办法在教育还有工业化上面成为全美国的先驱，而且影响着这个州的文化直到今天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教育的部分来认识一下麻州。因为麻州呢，我想不只是我啦，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呢，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呢，你都是因为来麻州这边读书。那讲到麻州的学校呢，对，我知道大家都听过那个最有名的那两间学校，就是哈佛还有 MIT。那我必须要说啦，我们听众里面应该也有人是读过这两间学校的。那真的是，你如果有办法进入这两间学校的话，哇，你真的是万中选一的天选之人，强者中的强者。这两间学校真的非常顶尖，非常难进去。但是除了这两间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学校呢，都是在麻州这边的。那像这个 US News 它的前百大，就是美国排名前100的学校里面呢，竟然有多达9间都是在麻州这个地方的，所以它可以说是这个全美国顶尖大学密度最高的地方。那而且不止如此这个居民的平均教育程度呢，几乎也是全美国最高的。那就连这个中学学生的学科表现都是这个全美国最前面的。那我们就要问说，这个麻州到底是怎么样子？它到底是为什么？它不只有这个最顶尖的学校，而且好像这个整个州平均的这个教育水平，还有居民的教育程度都那么高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麻州可以说是这个美国它实施义务教育的起点。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仔细想想会有点奇怪，因为以前麻州刚开始开发的时候，这边是农业社会啊。那农业社会其实你只要可以出力，你知道该怎么劳动把东西种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生存了，所以其实是不太需要读书的。那为什么麻州要没事叫大家都要读书呢？那其实这个呢还是和他所谓的清教徒的传统是有关系的。我们前面在讲康乃迪克第一次讲新英格兰的时候呢，有稍微讲一下这个清教徒的背景。那对清教徒来讲呢，他们很重视说，在我们这个清教徒群体里面呢，每一个人他应该都要有能力去阅读圣经。所以为什么要叫大家都要受义务教育，都要识字呢？主要是让所有的人，这边的所有人呢，要挂号，就是指男性，只有男性是他们那个时候认为的所有人。他要让这些人呢，全部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所以呢，这个美国最早的义务教育啊，还有公立学校，都是在麻州出现的。 那后来到了1636年呢，也是因为这个宗教的需求，当时成立了这个哈佛大学。那为什么要成立大学呢？其实是为了要麻州，他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所以早期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里面呢，大概有将近一半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当神职人员的。那至于哈佛是谁呢？对，哈佛只是捐钱，就是出钱盖这个学校的人。那也是因为有义务教育的关系呢，所以那个时候麻州到后来是所有的城镇呢，他们都必须要自己出钱，然后要聘雇教师来就是教学生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麻州呢，它也拥有这个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大学系统，就是从麻州这边来的。那我们刚提到麻州，当然这边有很多这个理工名校啊，还有综合型大学，不是只有哈佛 MIT 啦，还有像 Boston College、 Tufts、 Boston Universit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UMass Amherst、 Brandeis 还有 WPI， 这些都是在那个 US News 它排名前百里面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学校，我想这个很多台湾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它是比较偏向文学院或者是所谓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的这种小学校，它规模不大，你可能也没听过，但是它排名非常顶尖， US News 的前百间这类的学校就有八间都在麻州。那这里面包括像 Amherst College， 然后 Wellesley College， 还有这个王力宏的母校 Williams College， 这些大概都是美国排名最前面的几间私立的博雅教育的学校。那就包括我自己的母校克拉克大学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这种工程相关的这个领域，但是呢，它在文学啊或者是基础科学的很多部分呢，其实它是个还不错的一间学校。那这个学校的知名校友呢，还包括我们华人世界大家都知道的徐志摩。徐志摩他后来去剑桥读书之前呢，他曾经在克拉克大学读过一年的时间。那弗洛伊德呢，也曾经在克拉克大学开过课。这个学校的中间呢，有一个他坐在长凳上面的一个铜像。那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物理学家叫做罗伯特·戈达德，他是这个液体火箭的发明者，然后在算是火箭技术上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突破。那甚至有人是觉得说，哇，后来人类有办法进入太空时代呢，这个罗伯特·戈达德他功不可没。那他过去呢，也是曾经在克拉克大学这边读书还有研究的。好，那这边呢，我们再快速补充一下，麻州这边的教育呢，它其实在历史上和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连结。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来讲北海道齁。这个北海道札幌附近呢，有一个羊之丘展望台嘛齁。那去过的人大概就知道说，那边有个铜像，就是一个很明显看起来是个老外他的铜像，然后那个人手指着远方说，他讲的话是 Boys be ambitious， 就是少年啊要胸怀大志齁。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麻州这边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来讲一下他。那这个人呢叫做威廉·克拉克，他是这个 UMass Amherst， 就是麻州大学，他本来是一个农业学校，他是麻州的农学院的这个创校的校长。那在19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说，这个麻州还有北海道他们在气候条件上还蛮类似的，所以呢，这个日本当时想要西化嘛，他们就聘雇了这个威廉·克拉克到北海道一年，请他去那边开设这个札幌农学院，然后呢把这个美国的农业技术呢，把它带到北海道去，去促进这个北海道的开发。那这个札幌农学院呢，就是后来的北海道帝国大学。所以这个威廉·克拉克呢，他虽然只在那边待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他毕竟是这个带领北海道开发还有走向西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呢，他只待了一年，却留下非常深厚的影响。所以呢，北海道的那个铜像呢，对，就是这个同时担任麻州大学还有北海道大学创校校长的这一位美国人。威廉·克拉克他的铜像。而且呢，跟各位说，一直到现在呢，麻州还有北海道他们之间仍然是姐妹州的关系哦。那关于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多年前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呢，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在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话，可以找到这一篇文章的连结。好，讲完了教育的部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工业化的部分。那我想各位，我们可能在历史课本上面比较常读到的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可是各位有想过，那美国呢？美国的工业革命它是怎么发生的呢？还有它和英国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这件事情呢和麻州非常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齁。这个美国的工业革命之父呢叫做 Samuel Slater。那他这个人呢大概是18世纪把纺织机的技术带到
美国这边来的哦。不过严格来讲，它其实是用偷的啦，因为呢，当时英国啊，他们对于这个纺织机的技术真的是保密到家哦，他们就是觉得说、哦、这个绝对不能外泄，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技术呢带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 Samuel Slater 呢，他就是算是投机取巧啦，然后他现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呢，去参观去学习。那后来他大概掌握了之后呢，他就这个乔装后从英国跑出来，跑到美国来，就是怕被别人发现说，这个人怎么把我们的技术给他带走了。然后到美国这边来之后呢，他就用他记得的这些细节，那尝试去把这些机器啊在美国这边后把它复刻出来。那新英格兰这边呢，它有个特色，就是呢这边的河流很多，而且它的河流不是平平的，它是有一点高低差的，所以每一次其实你任何有这个水位落差的地方呢，就可以产生能量嘛，你就可以用它去带动这个水车啊，或者是涡轮，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带动这个纺织的机器。所以呢这个新英格兰它在18世纪末的时候呢，就开始发展这种用河水去带动的这种纺织厂。那在1793年的时候呢，第一座这样子小小的这个纺织厂就在美国出现了。那不过美国呢后来做的更大的突破呢，是把这个东西扩大，让它变成更大规模的这种工业。那这件事情呢是大概在1814年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们在波士顿郊区的一座城市叫做 Waltham，沃尔瑟姆，这座城市现在也变成波士顿都会区的一部分了。那他们就建造了这个大型的厂房，把这个本来小小的纺织厂，哇，把它扩大成超大的厂房。那而且呢，他们开始有这种一条龙的概念，就是这个生产线有这个前端和后端嘛。那他就把这个前后端一步一步的程序把它分开，但是呢，这个所有的生产步骤呢，都在同一个屋顶、同一栋建筑里面呢去进行，也就是呢，这个一条龙式的生产线垂直分工模式。那而且呢，他们现在这个厂房盖很大嘛，所以就可以大量生产。他们发展的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后来3年之后呢，他们又在附近另外一座城市叫做罗威尔，复制一个完全一样的厂房。那现在这两座城市呢，虽然都没有这个工厂在运作了，但是他们保留下来的厂房呢，都变成美国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地标。好，那这件事情怎么样子影响了这个麻州，还有整个新英格兰呢？那它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出现所谓的这个纺织厂城市 Mill Town。 那有一些这种新英格兰本来发展真的不怎么样，不上不下的这一些小镇呢，那它因为在河边，那个河流可以去带动这个纺织机的运转嘛，所以呢，它就因为这些工厂，它变成超级重要的都市。那以这个纺织厂为核心，那周围呢环绕着那些工人生活所需的，不管是这个房子啊，或者是店家。所以呢，你现在在麻州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比较老的城市，它就是会有这种大型的红砖厂房啊，或者是仓库，而且呢，他们都盖在河边，就是因为这样子。好，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那当时你要让谁来这边工作呢？那当时这边资本家就注意到说，在这个新英格兰的乡间有很多这种十几、二十几岁到30岁的这种年轻女性，那他们呢，其实并没有真的投入劳动市场，所以呢，不如就让他们用3到4年的时间呢，他们来这个纺织厂工作，他们就住在这个纺织厂里面，然后在这边呢学习技术。那未来呢，可能回归家庭或者是继续深造。好，那他们这些人呢就被称为 Mill Girls。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整个新英格兰，那甚至是整个美国的女性的地位，其实改变非常的大哦。因为它让女性呢不只是被限于家中，他们可以呢外出工作，而且呢学习专业的知识，还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同性别的这个社群。那对后来这个美国女性地位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这个工业化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还有工会的兴起，特别是麻州新英格兰这边的工会呢，应该是全美国最强，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好，不过后来为什么这个新英格兰它的这个工业会慢慢走向去工业化，而且工业会不见呢？那这件事情从19世纪就开始了。那首先呢，是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资本家都是在追求就是最小化它的成本的嘛，所以可能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降低这个工人的工资。那刚开始工会还会和这个资本家去斗来斗去，可是斗到最后呢，到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对资本家来讲，他有新的选择啦。比如说呢，那个时候美国南方也慢慢发展起来了，然后成本比较低，而且南方的工会又没有像这个新英格兰这些那么强势，那么喜欢罢工，对不对？所以呢，后来这些工厂呢，就逐渐的缩小他们在新英格兰在麻州这边营运的规模，那先慢慢的搬到美国南方，那后来呢，又移到亚洲，包括像台湾这样
样子的国家，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工业化呢，这种传统工业呢，在新英格兰就几乎是绝迹了。那不过呢，这个当时留下来的很多这些建筑啊、厂房呢，他们都成为了办公空间或者是住宅。所以呢，在麻州生活的话，会发现说，哎，你很容易看到一些建筑吼，就它本来很明显就是工厂吼，比如说它这个室内一层楼就有四五公尺高，然后里面都是红砖，然后没有什么窗户的这一些建筑物，它后来呢可能被改装成这个办公空间，还有住宅，然后透过这个巧妙的室内设计还有更新呢，哎，让它成为一种新旧交融，一种很潮、很后现代的一种状态吼。那这就是这个麻州你很容易看到的这些建筑，还有呢这个工业化的传统以及去工业化的过程呢，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麻州啊，它不只是全美国最早工业化，而且发展出这种新的工业模式的地方，还包括说它引起这个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呢工会的这个势力，哎，都是从这个麻州这边开始的，哎，所以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麻州啊，或者是新英格兰会那么左派呢？对，其实就和呢这边居民的教育程度高、工业化的早，以及呢工会的势力庞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好的，我们刚刚从教育还有工业化这两个角度呢，诶，来认识一下麻州它所经历的过程，还有它怎么样子影响后来整个美国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旅行节目的本质齁，我们来用地理的概念，我们做一个麻州的地理概览，然后针对每个地方呢，诶，简单的推荐几个景点。那我们这边我们会分成四块来讲齁。好，第一块呢，我们把这个区域叫做麻萨诸塞湾 Massachusetts Bay。然后这个地方呢，简单来讲就是波士顿的周围啦。波士顿它是在这个海湾里面的一个港口，那它的周围呢就环绕着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那也有一些还蛮有趣的景点。好，那我们就用这个顺时针方向来看。首先呢，这个五点钟方向，五点钟方向这边有一个小镇叫做 Plymouth。 那 Plymouth 呢，它算是1620年最早这个五月花号这些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上岸的地方。那你现在去那个边呢，还是可以找到这个海岸边他们上岸的地点，有一块石头在那边标记着。那除了这边之外呢，当地还有一个算是复刻版这个早期的聚落，叫做 Plymouth Plantation。那这个里面呢，就算是复刻了当时他们早期生活的景象，而且据说呢，你甚至可以在所谓的 Thanksgiving 美国感恩节的时候呢，到这个地方来吃感恩节晚餐的，去听一听他们怎么重新演绎这个东西，然后从现代的史观去看说，欸，当时到底实际发生的是怎么样子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快转到大概这个应该算是十点钟方向。好，那这边有两座在隔壁的小城市，一个呢叫做 Concord， 一个叫 Lexington。 那这边其实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呢，欸，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还有很多历史上知名人物，我们听过的知名人物他们所曾经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有一座 North Bridge， 这个北桥。北桥的话，它算是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算是第一场战事所发生的地方。那除了这边呢之外呢，有这个以前我们读过的名著《小妇人她的家》，以及呢美国的哲学家爱默生他的家，还有呢这个梭罗齁写这个《瓦尔登湖湖滨散记》，他的那个瓦尔登湖的那个小屋的那个遗址呢，欸，现在还是在那个湖边的。好，那离开这边之后呢，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点钟方向。11点钟方向呢就会到我刚刚介绍这个其中一个早期算是典范型的工业大城市 Low 这个罗威尔。那我的书上有写过，这边其实也有很大的柬埔寨移民社群。接下来呢，我们转到一点钟方向。一点钟方向呢，波士顿往北大概只要3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一座，诶，又是海边非常有历史的海港城市，叫做 Salem 萨林。哦，那这个 Salem 呢，它算是美国早年的前十大城市。哦，那个美国刚开国的前大概几十年，它都是名列在全美国的前十大城市里面，所以呢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小镇。诶，不过呢这边让它出名的呢，却是呢，诶，对，因为这边呢在17世纪的时候呢发生过女巫的审判，那个审判的地点呢现在还在。那因为有这个比较神秘的历史，所以它就变成一种，欸，有一点这个神鬼色彩的一个小镇。那也很多人会来这边看这个女巫相关有点神秘的历史啊，或者是，对，没错，这个最近十月万圣节的时候呢，这边就是特别的疯狂。好，那这个方向我们再更往北边走呢，那这边有一个算是半岛或者是夹角，叫做 Cape End。 那这边有好几座城 城市有这个 Manchester by the Sea 海边的曼彻斯特 Gloucester 还有 Rockport、哦、那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呢、欸、你沿着海边去看风景啊、哦、去走走步道或者是呢参观这个海边的小镇还有吃龙虾呢、欸、都是很棒的、哦、所以以上呢是第一个地区就是波士顿周围的马萨诸塞湾这边、哦、那这些地方其实从波士顿透过大众运输工具大概多少都还可以抵达、哦、所以如果去波士顿玩那有3-4天以上的时间呢我会觉得说、欸、不妨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呢可以去走这边其中一些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拉到这个麻州它的这个右下角的部分齁你会看到说诶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半岛齁有点像那个大象的鼻子齁大象它往自己身上喷水的时候那个鼻子的形状这个地方呢叫做鳕鱼角 Cape Cod 齁它因为早期盛产鳕鱼所以叫做鳕鱼角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算是美国人的这个夏日度假胜地啦这么长的一个半岛两边齁这个海滩的这个长度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长齁所以很多人就是夏天会跑来这里然后租一个Airbnb 这种度假小屋就住在这边那它附近呢也有这个非常丰富的鲸鱼的生态所以也有不少人呢会来这边赏鲸那在这个鳕鱼角的下面呢、欸、你看到有两座比较大的岛屿那一座呢叫做 Martha's Vineyard 玛莎葡萄园岛、哦、那这个地方呢号称是这个总统度假的后花园、啊、因为以前克林顿还蛮常来这边度假的那后来奥巴马夫妇呢他们也在这边有房产、哦、是一个、非常有度假氛围也很美丽的一个小岛那包括这个多年前、哦、这个大导演史蒂芬史蒂伯格的电影大白鲨呢也是在这个玛莎葡萄园岛这边拍摄的那玛莎葡萄园岛隔壁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热门但是一样是重要的岛屿叫做 Nantucket 这个南塔克特岛那相较于玛莎葡萄园岛呢可能没有那么热门但是一样是个非常舒适的小岛19世纪的文学作品白鲸记对白鲸记的故事开端呢就是在这个南塔克特岛好以上呢是第二个区域鳕鱼角的部分那接下来第三个区域呢我们要聊麻州的中部也就是我之前所读书的地方那这边除了我有我刚刚介绍的这个城市伍斯特之外呢它比较南边的地方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欸、号称是活的历史博物馆叫做 Old Sturbridge Village 它本来是个有200年历史的一座农场那现在呢它变成一个活的博物馆它就是算是复刻美国大概1790到1830年代那个时候的麻州那个时候的新英格兰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把它做成一个还蛮完整的村庄然后你可以进去去体验说、欸、当时的人在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样貌呢好这是麻州中部的部分，那接下来是麻州的西部吼。那你越往西部呢，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没有那么拥挤了。然后呢，哎、欸，和大自然又更接近一点的。首先呢，我们会来到这个康乃狄克河的河谷。那这边主要的城市呢，叫做 Springfield， 对，又是一座叫 Springfield 的城市，春田市。那这边呢 ，Springfield 这边有这个美国第一个陆军的兵工厂哦，就是早年专门制造美军的枪支的地方。它大概生产了大概200年的时间。那现在呢，也变成一个国家级的历史纪念地。那我们跨过这个康乃狄克河谷之后呢诶到了麻州的最西边那这边已经变成山很多的地方了、哦、那这一区呢算是阿帕拉契山的这个北端那这边呢我们把它叫做 Berkshire Berkshire 呢虽然是麻州最偏僻的这个地方离波士顿非常的遥远而且会来这边的人呢相对没有那么多不过呢这边拥有历史非常悠久的视觉艺术还有表演艺术的传统所以你来到这边呢不只有非常接近自然的感觉那在这些小城镇呢，又可以找到小而美的艺术博物馆，以及呢表演艺术的活动，所以呢，也是一些艺术爱好者非常推荐的一个地区。好，讲完了四个地区之后呢，那最后我们还是来快速讲一下食物的部分。讲到波士顿，讲到麻州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海鲜吧，没错哈。这个你到波士顿的观光区啊，或者是麻州靠海这边呢，一定会有这个龙虾卷、蛤蜊浓汤，还有各种的炸海鲜，这算是新英格兰靠海这边非常常见的料理。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把海鲜拿去炸，真的是有点糟蹋食物。我觉得海鲜要真正好吃的话呢，我个人要大推，就是你要去波士顿这边的意大利餐厅去吃。那这边呢，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后代，他们擅长 常呢，欸，让海鲜进入意大利的料理里面。所以特别是呢，这边有些餐厅有卖这种西西里风格的海鲜意大利面，你可以去体验到说，哇，那个海鲜本身还有那个海鲜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整个融合到意大利面的酱汁里面那样的感觉。那甚至呢，有时候他们一些菜肴里面，你可以再看到说，哇，那个意大利面上面放着一整只的那个龙虾，哦，那个我真的是个人非常的推荐，哦，对于这个海鲜料理有兴趣的听众呢，如果去波士顿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你去吃这种意大利餐厅所卖的这个海鲜意大利面啊，也不一定要去这个波士顿最热门的那个 North End 北角那边，哦，他们很多店在别的地方有开分店，那去别的地方呢，人潮就会比较少一点。好，那另外要讲到波士顿，对，我们就来讲到这个 Dunkin' Donuts， 好，哦，算是这个你可以说是波士顿的精神象征之一吗？甜甜圈连锁店吗？不过他们现在，自己都觉得卖咖啡才是主业啦，然后慢慢甜甜圈已经变成是附带了。那在2019年的统计呢，他们有将近13000家，哦，全世界有13000家他们的连锁门市了。那我要特别推荐的是呢，因为这边大概在秋天的时候会出产很多的苹果，他们会做这种 Apple Cider Donuts， 就是苹果汁甜甜圈，哦，你可以吃到甜甜圈里有苹果的味道，而且还会加上一点的肉桂，哦，吃起来非常的香。最后呢，再推荐一个非常在地的一种餐厅的形式。那这种餐厅类型呢，叫做 diner， 我们中文我觉得可以把它翻译叫做餐车。那它不是那个路边摊的那种餐车，它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呢，这个麻州在还是很工业化的时代，因为当时这个工人要用餐嘛，那工人用餐就是要很快速，要很方便，所以呢，他们就把当时这种不管是火车啊，或者是路面电车的车厢，它可能废弃之后呢，他又把它改建成这种很简单的小餐馆，然后直接在这个工业区里面摆摊，让工人们呢可以很快的就是吃完一餐饭，然后回去上班。所以这种 diner 呢，可以算是在新英格兰这边非常有怀旧情怀的一种这个餐厅形式。哦，大部分还是废弃的火车车厢改建成的，那里面就是卖典型的这种美式的早餐、早午餐这种形式的东西。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omfort food， 吃起来会让人有小确幸感觉，但是可能不太健康的那一些食物。我是觉得如果在新英格兰旅行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啦，因为毕竟呢，这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工业化的传统呢，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好，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还是要来不专业选举分析齁。那我想麻州大家印象中大概就也知道说，对，这边就是个左派的大本营，然后左派的势力呢非常的大。那不管是美国最早这个独立战争开始打的地方，或者是废奴运动的开端，或者是反战反和，对，没错齁。那过去200多年来呢，麻州几乎都是跑在最前面的。那包括这个总统选举齁，过去100年呢，麻州的总统选举几乎全部都是投给民主党，只有少数几次呢是由共和党胜出的。欸，不过，其实呢，在这个麻州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呢，其实呢，他有很多次都选出了这个共和党籍的州长。你如果看过去30年，你会发现说，欸，这个共和党的人当州长的时间，其实比民主党的人当州长的时间呢还要更长。那不过呢，这边的共和党人当然也是比较温和、比较走中间路线的这个共和党员，哦，也算是比较顺应麻州这边的民情啦。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要回到我开头讲，就是我当初来到这个麻州伍斯特这边读书的故事。齁，我想各位大概不难想象啦，齁，不只是我自己，我觉得大部分的留学生他对这种伍斯特这种哇看起来很凋零的后工业化城市，齁，大概都不是那么的喜欢，大概一毕业就想要赶快离开。那的确，齁，我那个时候也是大概学校毕业之后，那因为很顺利找到实习，后来也有正职工作，所以呢，欸，隔天就从伍斯特这边直接搬到家州去了。哦，那但是我多年后之后呢，欸，我有机会回到伍斯特，我发现，欸，这边呢，很多地方和我以前看到的并没有差很多，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原本市中心有一座废弃的大型购物商场，欸，它现在竟然变成了又新又漂亮的公寓大楼。而以前呢，我必须要冒着寒风在路上等车的那个站牌，欸，现在变成和火车站整合在一起， 无缝接轨的现代化转运站了。学校里面的建筑还有我以前住的宿舍呢，都是老样子，可是学生啊已经不知道换过几轮了。虽然现在城市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萧条，但是呢也让人看到一点重生的希望。在人生每一次的破碎之后，依然有着重新开始的可能。我想也许这就是伍斯特还有麻州的每个后工业城市教给我们的人生功课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麻州的节目内容啊，跟各位分享一点我当时还是菜鸟移民时期的故事，以及呢我们从工业化还有教育这两个角度来切入，来认识不同面貌的麻州。那还是一样齁，我们这个旅行热潮店之米国放大镜呢，我们内容持续制作中，如果你有兴趣投稿呢，请拉到节目资讯栏最下方的表单来投稿，也邀请听众们继续收听，让我们继续解锁剩下的美国的那几十个州。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